现在我们来到人类的来源的第四部分，人类的来源与人类的合一，就是人类有同一个祖宗，因此呢，每一个人啊，人类的每一个人呢、啊，都有相同的地方，都是合一的啊。圣经教导，全人类是来自一对男女，一对祖宗，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第二章最明显的意思。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作为人类的起源，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不但如此，在创世纪接下来的记载也给我们看到，后来的世代一直到洪水，都是与亚当、夏娃是秘密的接连，一代一代的下来的。因此呢，人类不单单是一个人类一个整体，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人性，不但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人性啊，神的形象、灵魂等等，也是在基因上、在家谱上是合一的。这个很明显的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十六节所教导的。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节，来，从一本
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好，我在这里做一点的发挥，一点的应用啊。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在过去两百年，特别是二十世纪，似乎好像对我们福音派做出一个挑战，就是说啊，人类有不同的文化，所以呢，传福音宣教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不同的文化。那所以就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分歧，文化每一种的文化是相对的，就讲得非常的透。福音派在这种的文化人类学的冲击下，就面对一种的诱惑，就是说我们传福音那个信息的外形需要适应不同的文化，那究竟信息本身有没有改变呢？那这个是一个诱惑，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的老师简和培就是现代神学论评的作者 Harvey Conn C-O-N-N， 他不单是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学家，所以他写了一本Eternal Word and Changing Worlds Anthropology, Theology and Mission in Trialogue、这本英文的书名翻成永恒的道和变迁中的诸世界，人类学、神学与宣教的三面对谈，1982年出版，当时是得奖的。因为呢，在宣教学面对本色化、处境化啊这个挑战的时候呢，他来一本的神学的巨作啊。这本书第一部分把人类学的历史走过一遍，然后呢，他指出不是所有的文化人类学家都只是强调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分歧，也有人类学家，我多加一句，画蛇添足，我多加一句，有些的人类学家也有这个良心呢、会同时说出文化与文化之间也有共通点的。因为假如文化与文化之间只有分歧而没有共通点的话，那人与人怎么传福音？一个民族跟另外一个民族怎么讲话、怎么做生意都不可能，当然就是有一些共通点吗？对不对？圣经就提供这个共通点的根据。既然全人类都是亚当、夏娃生下来的后代所生出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分歧是有限的，不是无限度的。再来，好，下面呢我们继续讲，就是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人或者不同民族文化里的人啊，现在都是罪人了。罪人在不同的处境面对上帝和他的自然启示或者普遍启示，罪人面对上帝的普通启示做出的回应，这个是改革中对文化的定义，而不是上帝启示本身啊。有些人说中国人的文化，不论是儒家思想或者是中国一些的字，都是神所启示的，完全不对。这些都是罪人对神的启示的回应，而不是启示本身，连影子都不是，脚印都不是，是人的回应。但是恰恰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的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亚当的后代，因此呢，当一个罪人一个民族去问宇宙问人生一些问题，如何组织家庭啊，农村啊，多妻还是一妻制度啊，啊，如何处理水利啊，土地的分配啊，权力的分配，用货币吗，怎么做生意啊，当人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啊，当然还要继续问下去，就是宇宙是哪里来的，有没有神啊，要不要敬拜等等啊。当人问宇宙这些问题，进而制造文化的时候呢，这些宇宙人生所提出，是人面对宇宙人生的时候面对的问题，其数目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再来一次啊，人面对宇宙人生，面对水利啊、土地啊、繁殖家庭等等，他面对这些问题，就会造出不同的文化。但这些的问题不是无限度的啊，是有限的。为什么有限的呢？因为上帝造人类都是从一个祖宗而来的，都是同一个祖宗或者同两个祖宗亚当夏娃的后代呢，当然就是问这个范围里面的问题，不是无限度的。所以呢，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是有沟通的可能的。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有了文化人类学就学懂了沟通的技巧，最主要的原因是所有的人都是上帝形象造的，都是来自亚当夏娃。所以呢，一方面今天啊，我们都听到不论是注意还是不注意啊，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这种的口号，不论你注意他忽略他反对他支持他啊，总之呢啊，从北京到耶路撒冷这条路就包含了全世界最难传福音的一些的文化，印度教、伊斯兰教啊，还有其他的啊。那所以呢，我们需要去了解去认识这些文化，那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这样说好了，有些呢是对不起啊，某一些韩国跟华人中国的宣教师呢是不理文化直接去传福音的，我们很钦佩他们的勇敢、他们的热心、他们的专一、他们的牺牲献身的精神，所以呢建立出来的教会就像他们差遣他们去的那些教会的样式差不多一模一样，唱的诗歌啊、祷告讲道的方式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呢，有一些呢是不理文化因素的，另外一些以西方神学毕业的为代表，是过分的啊注意文化，而结果呢可能呢妥协了福音的绝对性的。我们需不需要认识学习认识文化？需要，这个是需要的啊。感谢主，最近的10到20年。很多的中国国外的啊宣教团体呢，都在思考怎么样协助啊中国的教会建立一些宣教士训练的计划。那这个是啊目前不同的啊的群体、不同的团体在努力的方向。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坚持，不单是福音是绝对的。而且上帝造人类是从一个祖宗而来的，所以我们要不要研究文化？要，但是呢，不要研究文化的过程中呢，把神是唯独真神啊，耶稣基督唯一救主，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都这些信念都扔掉了，就是要小心啊。所以在这方面让步的有不同的程度，有不同的程度。好，我们继续读下去。这一段圣经见证人类的合一性的下半段，同样的真理就是说，人类是来自同一个祖宗，也是对亚当或者人类第一次犯罪是 代表了整个人类犯罪，就是人类有一个祖宗呢，在人类第一次犯罪方面呢，也是很基本的。同样的，对，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提供了人类的救赎，也是很基本的。好，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和第十九节，来。这就如
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是因为一个人亚当，罪就进入了世界。那因为罪进入到世界，死从罪来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呢，死就临到全人类了。再来哈，因为一个人的缘故，一个人犯罪，罪进入到世界，死也进入到人类，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你仔细去想一想，假如这个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句话是与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的众人都犯了罪是同样的意思的话呢，这段经文是没有意思的，是说不通的。假如你说众人都犯了罪，第五章十二节是与第三章二十三节众人都犯了罪是同样意思的话呢，就应该这样读才对。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进入到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此呢，结果是众人都犯罪咯，应该是这样。假如众人都犯了罪这句话是指我们今天所犯的罪的话，这个因为是不对的，应该是所以。但圣经不是这样讲哦，圣经不是说所以每个人每天都犯罪咯，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的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死就临到众人。所以很明显的，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里所讲的众人都犯了罪，不是在讲我们每天所犯的罪，不是讲每一个人的本罪，就是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的罪，不是的。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那这里呢没有时间好好的讲，好好的讲的话呢，最好的方法我想就是把约翰穆里的罗马人注注释的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的注释从头到尾啊，用中文翻译一遍，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导读是最好的。穆里的结论是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的意思乃是说全人类的每一个人都在亚当里，亚当是人类的代表，人类的头，所以亚当一个人犯了一次的罪，全人类的每一个人都犯了亚当一个人第一次所犯的罪。我再讲一次，亚当一个人犯了一次罪，第一次的罪。众人，全人类，因为都在亚当里，因此都犯了亚当的第一次的罪。这个犯了第一次的罪的意思就是说，因而承担了亚当一人第一次罪的罪孽或者罪名。再来哈，亚当是人类的头，亚当是人类的代表，所以当这个头一个人犯了罪，全人类在他里面的全人类每一个人就等于都犯了那个罪，重要的是都承担了这个罪所导致的罪名或者是罪孽，因此死都临到众人。所以人类呢，不单是在遗传上是合一的，那在亚当里都合一的意思就是说呢，上帝不是搞个人主义的，上帝不是搞西方的世俗的现代的或者后现代的个人主义的，现在上帝也不是搞极权主义的，也不是搞全人类吃大锅饭的啊，上帝不是搞个人主义，也不是搞人民公社，上帝搞的是约主义，就是说上帝怎么看待人类是以一个头一个代表来做代表来看待全人类的。比方说啊，日本天皇在1945年在8月份在美军的军舰上签了投降的条款了，那所以全日本每一个人就 因为这个他们的天皇投降，就等于每一个日本人都投降了。1972年，有一个日本的小兵从菲律宾吕宋北边从山上的心灵走出来，27年之后呀，那管他知道不知道1945年他的天皇投降了，客观的来说，事实上他就已经投降了嘛。他不知道那个不重要，他知道不知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日本的公民，所以他的皇帝老早27年前就已经代表了他投降了。上帝是以代表来看待人类的。同样的，我们再读一句话，伯克夫的话，他说上帝在基督里提供了人类的救赎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在第19节，罗马书5章19节说，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那这个众人当然是指在基督里的众人，而不是全人类。因为基督一个人的顺服，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有基督做他们的代表，做他们的头，他们都做了基督的顺从的作为，也就是说他们都有这个圣洁的生命。基督死，我们与他同死，基督复活，我们也一同复活了。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抱怨说，哎呀，我不要基督为我代表我钉十字架，我自己跑上去死一趟。上帝赐恩典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很理所当然的领受了，耶稣为我死吗，我就拿过来就是了。很多21世纪的信徒呢，现在对教会，对主耶稣，对教会都是一样的，好处多多的都不嫌多啊，付代价的就一天到晚抱怨，或者马上就逃走了啊。我想海外的这种的情况呢，可能陆续在中国也会再出现的啊。好处都要啊，付代价呢就且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代表，他为我们活一个无罪的圣洁的一生啊，他为我们遵行律法，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以在基督里的都有基督做他们的头，他们的代表，我们都在基督里有了基督的顺从，有了基督的死，基督复活，而是也是有基督的顺从跟死带来的上帝的喜悦，或者称他为义，也有了基督复活带来的胜过罪的权势的得胜。反过来说，基督是幕后的亚当，所以亚当一个人的不顺从带来的是审判定罪，带来的是死。我们都在亚当里，好像跟他一起吃过那个禁果一样，犯了那个罪，承担了那个罪孽，审判定罪，最后呢是死。所以每一个人要就是在亚当里，要就是在基督里的。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林前15章21、22节，林前15章21、22节，来，
死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不论是死或者复活，死或者永生，都是一个人，因为一个人而来的。我们仍然在第11页还没有读完。This unity of the race is not to be understood realistically. 伯克夫说，人类的合一性不要从一个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就好像 shed 这种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好像耶稣一样是神，是神的儿子，的确爬到十字架上，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要从约的角度来看，就是代表性的，我们的头，我们的代表我们犯罪，代表我们承担了罪孽，审判定罪，代表我们死，我们的头耶稣基督代表我们遵行律法顺服，代表我们钉十字架顺服，代表我们复活。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称义，不是说我们摇身一变就好像耶稣一样完全无罪，不是的。所以基督徒需要悔改。那在市面上有一些的教会是这样教导，你不需要认罪的，你在基督里已经无罪了，真正的无罪了，你真正的是个义人了。那这个真正这两个字呢，害死人的在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呢，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卷3里面花了很长的篇幅与奥西安达辩论，就是辩论这一点。因信称义不等于说我们成为一个 真实的成为一个无罪的义人。因为下面我们继续要讲的是我们要打胜仗，要胜过罪的权势吗？所以我们不是真实的成为义人，乃是在约里面上帝判断我们，称我们为义。啊，这个叫 realistic justification， 现实主义的称义。啊，这个是不对的。好，那这里呢，伯克夫呢就批判 shed， 前面有些时候呢他提到 shed 是很精彩的，他会引用。这里呢 shed 用现实主义来形容人类的核心呢，他会批判。他说这个批判呢在下文另外一个地方会批判。现在我们先来看 shed 是怎么说的。他说人性是一个特别的一般性的一个实质，是在头两个人里，也是透过头这两个人，上帝创造了人性。当时还没有个别化，但是呢经过一般的繁殖，就慢慢分成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就成为个别的人类的个体了。每一个人透过繁殖就在演变成为一亿万万上的个别的位格，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人类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与整个的整体分别出来，也是构成一个个别的个体，都有人性的本质上的所有的属性。这样来讲呢，你听起来觉得很玄很抽象，对的，就是抽象啊！不要跟他这样讲，不要说人性透过一个人就繁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的人性，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灵魂，身体都是神的形象。因为什么？第一，因为上帝创造；第二，因为亚当是我们人类的头，人类的代表，上帝用约的方法来看待人类，而不是说人性就分一人有一点点，不是的。最重要的是，人类之所以是一个种类啊，是因为上帝设立的亚当做人类的头，人类的代表。人类都是从一本造出的。那当然，这个第一个祖宗犯罪之后繁殖下来的子孙呢，都承担了在约里面归算给我们的罪孽，因此繁殖出来的后代都是罪人。这个罪性不是透过繁殖而生的，就是每个人的原罪呢，不是透过繁殖而生出的，是透过亚当，上帝把他的罪孽归算给全人类，因此繁殖出来的后代都是罪人，都是在亚当里已经犯罪受审判死了。